请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慈悲父神，我们的心安静在你的面前，我们的灵安息在你的里面，恳求主你用你的话语填饱我们饥渴的心灵，让我们都可以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我们将祈求人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们。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最近我们教会每日读经的乐活读经计划已经开始进入诗篇的范围。圣经中的诗篇实在蕴含着许多历世历代希伯来的诗人，他们通过他们所写每一篇的诗篇，在向爱我们的上主献上赞美、歌颂、祈求、感恩以及认罪的祷告词。当我们认真跟着教会乐活读经的计划，让我们可以来认真研读默想这150篇的诗篇，牧师相信可以让我们学习到许多宝贵信仰的功课。我是一个第三代的基督徒，小的时候奶奶她曾经告诉我一句话，她跟我讲说，学做人要读箴言，操练祷告要来读诗篇。他为什么这么说？当我还是小的时候，我是不太明白他讲这句话的意思。随着我的年岁渐渐增长，我才能更深刻的体会到奶奶所说的这句话实在是非常有深刻信仰的体会以及人生的哲理。这些流传许多千万年、感动千万人的诗篇，都是这些生活在不同的世代的希伯来诗人，将他们在日常生活之中所经验得到、所体验得到的耶和华上帝，用诗歌的方式来当他表达出来，来写出对上帝恩典深刻的信仰体验，来写出他们对上帝永恒不变同在的确信。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回顾我们过去信仰的生命经历，我们是否也有许多的时候，我们的内心有许多的感觉，有许多的感受，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却不晓得我们要如何来开口，来向耶和华上帝说出在我们内心深处许多的感受呢？当我们深刻经验到上帝的恩典是那么丰丰富富临到我们每个人的时候，我们要如何来开口，来向耶和华上帝来说出我们感恩赞美的话呢？当我们遇到苦难，面临非我们自己的能力有办法来处理的时候，我们要如何来跟上帝祷告，恳求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有办法赏赐我们有足够的信心和勇气来面对他所允许的试验以及挑战呢？当我们疾病缠身，我们久病没有办法得到医治，我们要如何来向耶和华上帝开口恳求，恳求耶和华上帝他用他大能的圣手来医治及怜悯我们呢？当我们发觉我们自己犯了重罪，我们离弃上帝的道许久，我们要如何来开口，来向耶和华上帝忧伤痛悔来认罪呢？深刻了解我们、认识我们的耶和华上帝，他都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软弱以及我们的欠缺，所以在圣灵的启示之下，在许久之前，耶和华上帝早就预备这些希伯来诗人写出许多感动人的诗篇，在等待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可以用心来学习，认真的研读每一篇的诗篇，让我们学习如何用心灵来敬拜他，让我们学习如何开口来向他祷告， 所以可这么说，我们要操练祷告，我们就要来读诗篇。我们今天所看的这篇的圣经节诗篇第三篇，这篇的经文是当时候的大卫王他面临的人生中极大的困境以及挑战，就是说他所爱的儿子亚沙龙计划许多年为了要夺取王位而来背叛大卫王，大卫王为了躲避亚沙龙的追杀仓皇逃离了耶路撒冷城，来到四处无人的旷野之中所写下的这一首诗。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是否能体会以及想象当时候大卫他的心情是如何呢？原本高坐在王宫宝座上面的大卫王，如今逃到旷野，怕被他所疼爱的儿子亚沙龙来追杀。原本受人拥簇受人尊崇的大卫王，如今只剩下寥寥无几的几个亲信以及跟随他的人。原本位高权重的大卫王，如今却落魄到如同逃犯被追杀。原本亲如父子的至亲，为了权力为了王位的缘故而反目成仇，甚至要置他于死地。牧师相信这时候的大卫王，不论他的身心灵都受到相当大的创伤与打击。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是否能体会到大卫王此时的内心深处是多么的复杂，是多么的煎熬，是多么的无助？特别当别人冷眼看他，在质问他说他得不到上帝的帮助，他所相信的上帝为什么不出手来帮助他呢？那种啼笑的眼神以及语气，必定让大卫王内心深处相当的痛苦。很多人都在等着看好戏，很多人都在冷眼旁观看着大卫，他此事是否能全身而退。不知此时的大卫，他是否自己也会问他自己说，我所深信的耶和华上帝，你在哪里？你怎么没有出手来拯救我呢？此时我正需要有你大全能的圣手来扶持我，来帮助我，来度过此时艰难的时刻。亚沙龙背叛大卫王的整个事件的记载，详细记载在旧约撒母耳记下的第13章到第19章。当我们认真仔细来研读这么一大段的圣经节，我们可以了解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当我们从撒母耳记上一直读到历代志上，我们都只能读到大卫的生平以及许多记载的历史。若我们想要有心来了解大卫这个人，我们不能好好不来读他所写的每一篇的诗篇，因为这些的诗篇都是大卫他内心深处最好的描写。唯有我们通过大卫他自己所写的每一篇的诗篇，我们才有办法来了解，以及我们才有办法来体会大卫他内心中的世界。我们才有办法明白上帝是在大卫他不同的生命处境当中如何来动工，我们也才有办法来认识这位引导大卫一生的耶和华上帝。今天我们第一部分要跟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共同来探讨的是诗篇中的大卫。当我们回顾大卫他的一生，他实在有一段非常长的时间，他是过着危险与艰难的日子。当大卫他小的时候，他要在旷野来牧羊，他要面对狮子、豹以及野狼的攻击，来保护他所牧羊的这个羊群。他长大之后，他被先知撒母耳高抹做以色列国王之后，又因为扫罗的嫉妒而被扫罗来追杀，在旷野中来流浪。当扫罗死了以后，他为了要保护他的国家，又需要跟许多的邻国来打仗。 后来又因为他的儿子亚撒龙来背叛他，被迫逃离耶路撒冷城。在大卫的一生之中，他曾经经历过流炼山谷，他也曾经爬过非常荣耀的高山，他也曾经在旷野之中如同逃犯被追杀，他也曾经在王宫享受极大的权势，他有许多方面的成就，他也曾经经历非常大的失败。就是因为大卫他曾经在旷野中流浪，所以大卫用他在大自然中所看到的来形容他所认识的耶和华上帝。大卫曾经说，耶和华上帝是我的磐石，耶和华上帝是我的山寨，耶和华上帝是我的救主，耶和华上帝是我的盾牌，耶和华上帝是我的高台，耶和华上帝是我避难的处所，耶和华上帝是我坚固的保障，等等，这么多对大卫来说都有不同的意义。无论他所遇到的是多么大的困难和灾难，大卫他都深刻的经验到耶和华上帝是他随时的帮助，耶和华上帝时时都与他同在，任何的困境和挑战都没有办法动摇大卫对耶和华的信心。从以上的这些的经历，我们可以看到大卫他的一生实在是在困苦和艰难中经过的，但是就是因为有这种困苦的生命的经历，才可以让大卫他对上帝有完全的倚靠和顺服。同时大卫也在圣灵的引导之下，来将他一生不同的阶段丰富又深刻的信仰体验，来写出非常动人又充满智慧的诗篇。全部的诗篇总共150篇，就有73篇是大卫所写的。大卫的一生其实就是一篇非常伟大的诗篇。在大卫所写的诗篇当中，有许多安慰以及鼓励我们的话，让历世历代深陷在试炼中的信徒，我们都可以来得到帮助和激励。因为这些都是大卫他在试炼和逆境之中所写下来的。如果大卫他没有经历过这么大的苦难，他是没有办法写出那么动人的诗篇。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面临我们人生之中任何的危机，我们不要惊慌，我们要大声来向耶和华上帝来呼求以及祷告，我们就有办法来经历耶和华上帝伸手来拯救我们的喜乐。当我们走在死荫的幽谷，我们才有办法来体会到耶和华是我的牧者那种全心倚靠的信心。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用祷告的心情来读诗篇所要带给我们属天的信息。第二，我们所相信的上帝是一位以马内利的上帝。诗篇第三篇可以说是亚撒龙面临大卫面临亚撒龙叛变人生极大困境的时候，他所写下的一篇的信仰的告白。纵使有那么多人在背叛他，纵使有那么多人与他为敌，但是大卫他仍然深信这位引导他一生走过许多艰辛困境的耶和华上帝，此时必定仍然与他同在，要陪伴他走过此时人生的低谷。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所看的这本圣经可以说是一本信仰的见证集，一本记录历世历代许多相信耶和华上帝的人，他们在不同的生命的处境当中，他们是如何经验到上帝的引导、陪伴、带领与同在的一本信仰的见证集。我们更可以从台湾基督长老教会这150多年来我们许多信仰的前辈他们的生命的故事当中，我们看到耶和华上帝他那恒久持续不变的应许，就是耶和华上帝是一位以马内利的上帝。纵使我们曾经逃避，我们曾经躲避，我们曾经背叛他，但是爱我们的上主他依然用他那慈神爱所般的爱与怜悯来关心着我们，一直疼爱着我们， 来引导我们走前面的道路。我们和平教会成立这68年来，也有许多的信仰前辈，他们也是用他们的生命在做见证，跟我们这些后辈在诉说着耶和华上帝是一位以马内利的上帝。当我们有机会，我们坐下来，我们陪在他的身边，我们静静听他们说爱我们的耶和华上帝是如何与他们同在，如何引导陪伴他们走过人生各样的境遇，我们可以从他们坚定不变的眼神当中，我们来可以看到这一位以马内利的上帝。以马内利是什么意思？以马内利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的意思。有许多的基督徒，我们都非常喜欢在我们写信的结尾，我们用以马内利这四个字来做我们彼此祝福以及彼此的勉励。当我们翻开圣经，在新旧约圣经当中，有许多地方都描述着爱我们的上帝他时时与他所疼爱的子民同在的记号。当雅各抢了以扫长子的名分，仓皇害怕逃离的故乡，来到伯特利的时候，爱我们的上主在梦中对雅各说，我必与你同在，无论你到哪里，我必看顾你，我必领你回到这个地方，因为我必不离弃你，直到我实现了我对你应许的。原本的约瑟从小受到父母的宠爱，穿着彩衣到处炫耀的一个佼佼子，因为兄长的嫉妒而被卖到埃及当奴隶的时候，也因着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当摩西在上帝的圣山何烈山看到荆棘着火并没有烧毁的异象之中，仍然不敢承担上主要他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如此重大责任的时候，爱我们的上主对摩西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差你去的证据。当摩西他要离开世间，摩西向约书亚交代最后的话，摩西对约书亚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要和这百姓一同进入耶和华向他们列祖启示应许所赐之地，你要使他们承受那地为业，耶和华上帝必在你的面前，他必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当时候的雅各、约瑟、摩西以及约书亚，他们都面临了生命中的困境，但都是因为爱我们上主那不变的应许，就是上帝必与我们同在的应许，让他们的内心都非常的平静与安稳，就是再大的困境都没有办法动摇他们确信耶和华上帝必与他们同在的信心。牧师相信，当大卫王面临亚沙龙叛变逃到旷野的时候，虽然有成千成万的百姓要来攻击他，但是大卫他相信耶和华上帝此时必与我同在，耶和华上帝此时都一定会保护我，所以虽然有大军在压境，但是大卫他每个夜晚都能安然入睡。各位弟兄姐妹，虽然上帝未曾应许我们每个人生都不会遇到任何的困难和灾难，上帝也未曾应许我们人生是天色常蓝，上帝也未曾应许我们基督徒的一生是一帆风顺的一生。在我们人生不同的阶段，无论我们是遇到求学、就业、结婚、生子、中年、老年等等不同生命的阶段，我们都不会遇到困境，我们都不会遇到困苦难当当的事情。 但我们所相信的上帝，他是一位以马内利的上帝，就如同大卫他在诗篇第三篇第三节所做的信仰告白：但你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上帝他不变的应许，无论我们所处的是何种的生命处境，爱我们的上帝他必与我们同在。这也是我们每一个称为基督门徒的我们，我们都可以勇敢坦然无惧来面对我们许多未知的人生。所以我们可以非常有把握，我们可以非常的确信，无论我们目前的人生是落入多么大的困境和挑战，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是多么的忧伤与失望，我们肉体是多么的软弱无力，我们的灵命是多么的灰心失望，也有可能我们落入我们感觉不到世上有上帝的存在与带领，我们有可能我们不相信有这一位上帝的存在，但爱我们的上主他依然一直都在我们的旁边，静静地陪伴着我们，用他那大能的双手来扶持着我们，用他话语来安慰着我们，来陪伴我们走过那死荫的幽谷，一直到我们的内心非常清楚向世人宣告说：上帝啊，你是我的帮助，上帝啊，你是我的力量的源头，我还惧怕什么呢？上帝必与我们同在的应许，是我们每一个相信上帝的人，我们一生最大的福分，也是我们每一位基督徒生命充满盼望的缘由。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所相信的这一位上帝，是一位渴望与他所创造的每一个人亲近的上帝。意大利有一位非常有名的雕刻家以及绘画家米开朗基罗，他在梵蒂冈西斯丁教堂的这个穹顶，他所画的九幅创世纪的故事之中，其中有一幅就是上帝创造亚当的这个壁画，我能表达上帝他有多么渴望与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同在。在这个画之中，上帝他驾着天使，他驾着一辆天堂的战车，在米开朗基罗的时代，驾着战车的天使意味着一个力量与速度，上帝坐在云端的战车来冲向亚当，上帝迫不及待的渴望拉近他与亚当之间的距离，他的手极力的想要伸向亚当，直到跟亚当的距离只有些许的距离。可是亚当他那慵懒无力伸出的手成为强烈的对比，上帝他不想与他所创造人类有距离，当人们还在疑惑上帝究竟在哪里的时候，上帝他早就用他实际的行动驾着天堂战车来冲向我们，只为了让我们都可以感受到他的爱与他的同在。爱我们上帝差派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的世上，更是爱我们的上帝他用非常实际的行动来表达上帝乐意向我们彰显他自己以及与盼望与我们同在的决心。爱我们的上帝愿意谦卑自己从天而降，打破了上帝与人之间的距离。耶稣基督他所带来福音的信息，更让我们每一个愿意寻求他的人都可以在世上过着一种在地如同在天的生活。若我们要经历上帝的同在，就需要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来锻炼我们的眼力，让我们可以观看上帝奇妙的作为，要打通我们的听力来接收上帝所发出的讯号，要训练我们的脑力来明白上帝无穷的智慧， 来增进我们的感受力，来洞察上帝真实的同在，来加强我们的行动力，来活出上帝终极的心意。如此，我们不仅仅可以在我们崇拜的时候，在我们读经的时候，在我们祷告的时候，在我们灵修的时候，我们才能经历到上帝的同在。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的每一天，每一个时刻，每一个层面，我们都能经历到上帝的同在。在我们的生活的四周围，仍然有许多未认识上帝的福音朋友，他们是如何从我们的身上可以闻到基督徒馨香之气呢？他们是如何看到如此宝贵基督教信仰在我们的生命不同的处境之中所展现的力量呢？不论我们遇到快乐的事，我们遇到难过伤心的事，当他们有机会从我们的面容，虽然我们面临的是人生极大的困境以及挑战，但我们仍然在我们脸是不带愁容，我们可以从容不迫，面容是充满着盼望与坚定的信心，我们就可以有机会跟他们分享说，我靠着我自己的力量，我靠着我自己的能力，我确定没有办法来面对我目前所处的困境，但是我确信爱我们的上主，他此时必定与我同在，陪伴着我，与我共同来面对我目前所处的困境。当我们的行事是照着主的旨意而行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如同保罗在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向众人所宣告的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请我们一同来祷告。慈悲我们父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以马内利的上帝，你不变的应许是时时要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当我们在努力奔行天路的时候，我们都不会感受到孤单和软弱，因你用你那大能的圣手来扶持着我们，来成为我们及时的帮助和我们力量的源头。慈悲我们父神，我们知道当我们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只能完成我们自己能力范围之内有办法完成的事情，我们唯有靠着你那大能的圣手，顺着圣灵的引导与带领，我们才有办法来完成上帝你交托我们所要完成教会的圣工。特别是我们和平教会在新旧教牧团队交接的时刻，我们更要谦卑跪在你主你的面前，我们要来寻求现阶段您对我们和平教会的心意是什么，让我们和平教会每一个会友都可以更加来经验到主你的爱与主你的同在，让我们和平教会可以成为青田地区的光和盐，让我们和平教会可以成为万人受到祝福的教会，来荣耀主你的圣名。我们让祈求跟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